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要继续看《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我们前面已经看了关于所谓圣灵的洗，或者说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以及我们也看见在整个初期教会的历史当中，神怎么样来在就是当时的教会里面来成就神这个应许，也就是说把圣灵浇灌下来，或者说使信他的人接受圣灵的洗。那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也提到不同的，除了犹太人以外，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往向外邦人传讲的时候，神他的主权怎么样使得圣灵的工作可以，圣灵在外邦人上的工作身上的工作可以得到犹太人，他们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接纳。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几方面，就是最主要今天看的是集中在圣灵他的圣灵本身的位格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圣灵他是怎样的一位。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的启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那这个是在第五章，所以我们要把第五章翻开来看，我们看这里怎么样，这个路加这位作者怎么样向我们很清楚的表明圣灵是神，就好像耶稣是神，父圣父是神，圣灵呢也是神。那当然我们以三而一的这个关于神的真理来看，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在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沙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那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移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三节，彼得斥责亚拿尼亚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那么到了第四节的末了，他对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三节说亚拿尼亚是欺哄圣灵，第四节就说到他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灵就是神。那当然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感到很疑惑，因为这时候亚拿尼亚他所欺哄的，直接看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其实是在欺哄谁？欺哄使徒，对不对？因为他把田产卖了，拿来就放在使徒的脚前。 然后彼得就责备他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当然彼得继续提出理由说，其实你卖了田产，这个卖田产的钱是你的，你有权怎么做。如果你要私自留下几分，你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你私自留下几分，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说这是你卖田产全部的钱。所以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是这里彼得的话很清楚表明圣灵就是神。那么只是我们看，当亚拿尼亚把田产卖了，他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他宣称这些钱就是他卖田产的全部的钱，但其实他留下了一部分。好，那当彼得责备他的时候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你的心，意思就是说撒旦让你胆子壮了，可以做出这样欺哄的事。好，但是接着彼得指出说，你是欺哄圣灵。为什么亚拿尼亚做这件事情彼得说他是欺哄圣灵呢？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真理的概念。我们晓得教会是基督以他的救赎所拯救出来的一群百姓形成的，整个教会是一个信徒的团体。那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每一堂课讲，我重复一下，彼得说如果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或者说我们真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必领受什么圣灵，也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圣灵就赐给我们，或者说我们就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一直说现在的常态，在第一世纪的那个教会的初期，有很多的经验不是常态，就是说不是正常的经验。现在我们所有的人正常的经验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完全的降服于他，让他做生命的主宰，我们就必领受圣灵，或者说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好，那么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就会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事情很直接的来说明。但是所谓的领受圣灵，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记不记得我也讲了，耶稣他是神国度的君王，而新约所讲的神的国度是着重在神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君王的治理。这些观念我就是一直给大家复习，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把它真的是明白。所以为什么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都赐给我了，所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已经得胜了，已经完全的得胜了邪恶和罪和撒旦。他从死里复活，就被高举在父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换句话说，这个神国度那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这种国，这种君王的治理，已经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的君王治理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我们看见今天地上还有很多的反对势力存在，好像神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好像怎么神竟然让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不义和不公平，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神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这个没有，就是说这种得胜的国度，我换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得胜的国度，就是没有人可以，任何的仇敌都要被消灭，只是现在神还没有进行这个把所有的仇敌消灭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就要进行把所有反对 的势力都出面。那现在神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这个福音要传扬，要领人悔改，来使更多的人可以进入神这样的一种君王的治理。那悔改的人就是自己就愿意降服，就不再是与神为敌，不再是反对神的人，是降服于神的人。所以现在神的时候是让这个福音可以传扬，领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国。那但是耶稣要再来，这是肯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到那时候机会就没有了。那所以呢，在这个基督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已经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么这个国基督要来治理，是怎么样治理呢？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不是用政治力量，不是用军事力量，是借着神的灵，圣灵来治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信的人里面都有圣灵，因为我们是悔改转向耶稣，转向神，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而且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他怎么治理我们，就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灵。因此教会整个信徒的团体是蒙救赎的团体，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生命当中治理我们，也在整个教会里面来治理我们。因此这是为什么当这个亚拿尼亚做出这个欺哄的行为，是在使徒脚前，可是也是等于是在整个教会。那么所以彼得说他是欺哄圣灵，因为呢教会是已经属基督的团体，有圣灵住在每个信徒心中，也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圣灵现在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欺哄圣灵，因为现在是圣灵在治理神的教会，在这个信徒的团体当中，也在信徒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指出亚拿尼亚的罪是欺哄圣灵。那么当然彼得进一步说明亚拿尼亚是欺哄神，因为圣灵就是神啊。所以我们看见第八节，当他被定罪，就是说立刻断气死了。他的妻子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的妻子后来进来，彼得再给他一个机会，问他说这些钱是不是就是你们卖了田地所有的钱，他的妻子还是回答说是的，也就是说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所以彼得就再一次斥责他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再一次强调他们是试探神的灵，也就是说试探圣灵。所以呢彼得就宣告那个审判，说那个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也已经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换句话说，这个妇人也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刑罚。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圣灵，我们一定要除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总觉得圣灵好像就是某种能力 power 而已啊。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哎呀，我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啊。圣灵是神，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观念啊。他是神，他跟耶稣一样，他是神。你怎么看待耶稣，你就怎么看待圣灵，你就怎么看待父神，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君王，在我里面治理我。他不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尊他是神，所以我们可以欺哄他，这里是欺哄。那么以弗所书说，我们可以叫圣灵担忧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可以消灭圣灵，消灭圣灵。 那个我们圣经好像把它加了个感动，其实就是说圣灵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他是一位，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叫圣灵担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就是哈、啊、让圣灵很难过，因为我们的罪使他很难过。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借着神的灵引导他们，但是他们叫圣灵担忧，圣灵就转作他们的仇敌。意思就是说使圣灵担忧不是好像说哎呀只是一种情绪上的，使得圣灵担忧，意思其实也就是指他们背逆了神，背逆了神，所以呢使圣灵担忧，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那么罗马书15章讲到圣灵的爱，讲圣灵的爱，保罗劝他们能够就是说借着圣灵的爱来为保罗来代祷，所以这些都是显明圣灵是神。那但是呢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圣灵是有位格，那圣灵有位格也是显明他是一位，他是三一神中的一位。所以我列了一些经文，我们就很快来把它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七章的51节，这里同样的讲到抗拒圣灵。第七章51节，这是斯提凡的一篇讲道，所以在51节他就斥责这些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他说他们怎么样，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把圣灵当成一位来对待，抗拒圣灵也就是说不顺服圣灵。那我们来看十章十九节，十章十九节我们看见这里是彼得神把这个异象显给他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因为彼得要神要差他去向哥林流全家传福音，所以神就先显给他，把一个异象显给他看。那彼得呢正在思想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就有哥林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了彼得所住的地方，询问说彼得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十九节我们就看见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里他说什么，因为是怎么样，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你看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差这个哥林流所打发的这三个人到彼得那里去，圣灵说是他差他们去的。那十三章第二节，这里是讲到安提阿的教会，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禁食祷告，所以十三章的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所以你看圣灵是以我来发言，我派保罗跟巴拿巴，然后保罗巴拿巴被圣灵差遣，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是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位。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的38节，十五章28节，安提阿教会对不起安提阿教会他们有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强调说外邦人信耶稣以外还要加上受割礼和遵行摩西的律法，为了这件事情起了很大的争议。于是呢安提阿教会就差保罗巴拿巴和一些弟兄们往耶路撒冷去，跟使徒们在一起开了一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那当他们开完会做出决定之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要给安提阿的教会，并且呢同时差 耶路撒冷教会的两个领袖犹大跟希拉把这封信带一起跟保罗巴拿巴一起带到安提阿去。那在他们写的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哈，他们说他们做的决定，告诉这些外邦教会他们所做的决定。但是当他们提到他们所做的决定是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能够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你看他们要就是说他们决定他们这外邦人的基督徒啊，不需要再加上受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这里吩咐他们要禁戒几件事情，主要是要体谅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那么所以呢，做这样的决定，他们在28节提到说是圣灵跟我们做的决定。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是一位，他是神，他带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他们写这封信就强调这个决定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16章的第6节，我们看见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先到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呢，他就决定带着提摩太跟他继续这个宣教之旅。那么第6节就提到他们这个宣教，他们想要往亚细亚去，可是第6节提到圣灵禁止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有位格的，才能够说是禁止，做出这样的一个禁止的行动。那么第7节也是一样，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灵是一位，不允许他们往皮推尼去。这是16章，然后我们看20章23节，20章的23节，保罗提到这是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他知道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所以21节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要在那里遇见什么事。可是23节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换句话说，圣灵已经在沿路上各城向保罗说话，向他指出保罗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将有捆锁跟患难等候他，也就是说将遭遇捆锁跟患难。所以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灵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说他是有位格的。然后我们看28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他对教会的这些领袖，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因为17节说到保罗是从米利都打发人去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那保罗在28节说明他们长老的职分是谁所赋予他们的呢？是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所以这是我们要对圣灵所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真是对我们怎么样对待神，怎么样对待耶稣，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敬畏的心来对待圣灵，因为他是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圣灵的工作。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看所谓的圣灵充满还有满有圣灵，我们下礼拜才来详细的探讨这两个概念。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列举，就是说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圣灵他的一些一部分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耶稣自己他在世所做的传道工作，或者说甚至他复活以后他继续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整个传道的工作他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来进行他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第2节，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哈，但是我们再看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后啊，所以这里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第三节就是在说明他耶稣一切的传道工作，开头一切所行的当然是指着耶稣在世为人，他被钉死之前他所行所教训的。但是接下来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然后被接上升，所以这是讲到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来给他们讲解神国度的事。那他的这个教训的工作，这里很清楚的说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做这个工作。那然后我们看第10章38节，我们看完再一起来解释哈。第10章38节，彼得向哥林流全家来宣讲这个福音，他当然是从介绍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的传道工作，从施洗约翰开始，然后介绍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他谈到耶稣的传道工作，在38节，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他3年半的传道工作也是靠着圣灵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来进行神的工作。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在我们想耶稣当然就是有能力做一切神要他做的事情，确实我们从福音书来看，耶稣一再强调他所做的事就是父的事啊。但是我们从所有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所有的工作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那所以我们就很明白，在旧约我们提到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说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会看见旧约里面圣灵跟神是不可分的。那时候还没有启示圣灵是，就是还没有启示三位三而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说我们惯用是用三位一体哈。不过这个体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体不是指这种物质的身体，体是同本质的意思哈，三位同本质。好，所以呢旧约还没有启示，但是旧约我们就看见圣灵是与神不可分的，而圣灵总是神的能力的，神的能力来实际的运行是借着圣灵。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自己是神，但是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见，像我刚刚提到神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治理。那么神一切的工作，他一切的作为，神能力来实践，来实行，来进行神的一切的工作和作为，是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哈。圣灵来进行这个神的能力的彰显，来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借着圣灵做的。所以当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靠神的灵赶鬼，那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啊！你看，这就跟我刚刚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其实就是耶稣已经他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他就要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这个 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国度的君王，也就是得胜的国度的君王。所以耶稣靠神的灵赶鬼，乃是显出这种得胜的全能。虽然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个救赎还没有真正完成，不过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显出这个国度，已经带来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已经开始。所以呢，他的赶鬼其实就要显明神国度的能力，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在运行了。他的医病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耶稣的神迹只是看成很神奇，那就错了。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只是见证很神奇，我们不是见证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那我们的见证完全不是见证，那跟信法轮功的人跟信佛教的人的见证没有区别。他们也有神迹奇事，他们也有癌症得医治，他们也有见异象，他们也有经历所谓的很神奇的经验。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这样子来强调神是真的，那就完全错了。所有耶稣的神迹都是一个指标，指向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在运行，以至于进一步指向耶稣就是这位国度的君王。那么所以为什么耶稣所有的工作也是借着圣灵做的。好，那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跟神话语，神的话语的启示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6节。使徒行传第一章16节，这个也是我们已经看过的一段经文哈。彼得他们有120个门徒按着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圣灵被赐下，也就是神所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在他们聚集的时候，第16节，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些话是必须应验的。那意思就是说，然后我们后面看见他就引用诗篇啊，在第20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诗篇上的话。但是这些诗篇如果你去翻，你会看见是谁写的呢？是大卫所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16节彼得说是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也就是在诗篇上讲到关于犹大的事，那他说大卫所说的这些话是必须应验的，因为这些话是圣灵借大卫的口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圣灵把神的话向人启示，然后这些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把神的话正确无误的写下来。换句话说，这些就是神的话，圣灵把神的旨意向圣经的作者启示，圣经的作者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旨意写下来，但是他们写的时候也是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才可以正确无误的把他们从神领受的神的话、神的旨意可以把它记载在圣经，就是说写下来成为这本圣经哈。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